May it be an evening star.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今天呢，我们是一期读遍世界的节目，也是一期关于奇幻文学的旅程。这一期要介绍的是英国作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托尔金，他的严肃奇幻文学小说，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魔戒》。今天呢，也是有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那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江大造。哎，大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枣。
今天的重磅嘉宾啊，就是宋宋老师啊。宋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也谈不上重磅嘉宾，很高兴跟两位来交流一下，分享一下。其实在魔戒这个领域，谁敢自称专家呀？
魔戒这本书，那我们还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吧。虽然我觉得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没有不知道魔戒的。
其实大部分人没读过魔戒，也看过那个电影或者看到过部分片段，对这个故事基本上都是有所了解的。
这个魔戒它有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句话啊，就是说英语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类是读过魔戒的，一类是准备去读的。我觉得要是放在现在的话，肯定就不局限在英语世界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全球 IP。
自从彼得·杰克逊拍了《魔戒》三部曲的电影之后，整个魔戒这个文化意象风靡全球。最近查资料说，我们一直宣传魔戒的时候说这个畅销嘛，说它在全球畅销 1.5 亿册，这个数据也是很惊人了，可能又要仅次于圣经啊什么了。它实际上是在彼得·杰克逊那个三部曲电影拍完之后，三分之二的销量都是在那个电影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电影之前，《魔戒》虽然有名，但是没有火热到全球现象级的一个经典作品。
那我有一个好奇啊，对我们自己来说，比如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知道《魔戒》的？你们是先看了电影还是先看了书？
我是先看了电影的。我要暴露年龄了。我们国内首次引进《指环王》第一部的电影就是《护戒远征队》那部嘛，就是大概在2001年吧，应该是差不多是全球同步引进的。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风靡啊，因为中国人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大制作的影片，这样的特效，这样的这种格局，基本上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我只有初一啊。对一个初一的中学生来说，这简直是打开了你的整个世界观啊。这个故事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讲一个叫弗洛德的霍比特人小男孩偶然得到了一枚魔戒，而且这个魔戒的意象实际上在以前的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像尼伯伦根的指环啊，这样大家对看到这个魔戒这样的东西啊，多少都能猜到一点，这个东西肯定是邪性的，是有魔力的。大家决定要把这个魔戒要毁掉，要毁掉这个魔戒的过程就是一次长征，就是一次非常艰险的旅途，当中又慢慢的加入了很多人，有人类，有精灵，有霍比特人，还有巫师，
还有矮人，
各方面势力都汇集到了一起，保护着弗洛多去完成这次毁灭魔戒。当然第一部拍到结束的时候，弗洛多和他的远征队就脱离了嘛，后面其他几路人马分成几条支线，在第二、第三部当中，这几条支线也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最后，当然主人公是完成了他的任务，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都很喜欢的大团圆的结局。所以整个故事的类型化的设置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也非常吸引小孩子，就是老少咸宜的这样一个故事结构。
我也是先看了电影，看电影之前可能只是听说过，直到看了电影，首先就像宋老师说的，是被电影震撼了。
对，这个大场面非常震撼人心。
但是因为看电影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出来， 比如说这个魔界远征军里面它有这么好几类的物种嘛，
嗯，
就是刚才你说的巫师、精灵、人类、矮人，嗯，当然最重要霍比特人，那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好奇，是先看了电影之后就找书来读，发现哎呀，魔界原来是一个那么宏大的世界观，整个中洲世界，然后还有东方西方他们的每个纪元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魔界的故事是第三纪元，
第三纪元，对
对，实际上它是一共有四代纪元，它这个魔界在就是它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世界里面，
中洲历史上只是当中一环，
当然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哈，所有人都会承认，因为魔界所以大家才会去看整个这么样一个中土世界。
嗯，
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北欧神话这个体系出来，
这就要牵涉到托尔金他自己的个人的兴趣，他的学术方面的这个兴趣爱好了。托尔金我们知道他是牛津大学的古典学的教授，语言学方面的教授嘛，所以他研究的方向，他对这种尤其是北欧这块的历史、北欧这块的传说、语言、宗教都非常的有研究，所以创作魔戒也好，或者说霍比特人也好，包括他的其他几部以中洲为背景的作品也好，他都是为了他想为他创造的语言提供这样一个背景，只有铺开这样一个完整宏大的故事，他的那些独创的语言才能在里面有用武之地，比如那些精灵语、昆雅语、辛达语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语言。大家在看书的话，其实能发现第三部的最后有一些附录，这些附录里面有语言类的、历法类的、族谱类的、纪年类的，你就感觉这个事情似乎本来好像就是像有这么一段历史，而并非他重新创造的一样，就是已经能够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了，这些语言似乎也本身就是有这样的语言一样。不得不赞叹托尔金这个人实在是太有天赋，语言方面的天赋实在太厉害了。
他是先写了霍比特人是吧？
对，
他是先写了霍比特人，后来是出版商要求他还要继续写，
哎，希望他再写一下。对，魔戒我们现在看到是三部曲的形式嘛？他当时创作魔戒，他其实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后来因为英国二战之后嘛，百业凋零，物质生产资料也不是很充足，这种纸张啊什么都是非常急缺的，所以后来出版社决定把他整部魔戒分成三部分，分了大概一两年分三次出齐了。其实托尔金本人是想一个完整的作品形式出版的，这也是阴差阳错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魔戒三部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还要感谢出版商。
分成三部曲其实是有它的好处的，现在的我们看到的三部曲的结构，第一部叫魔戒现身，第二部双城启谋，第三部王者再临，它有这样一个故事发展的递进，就是对读者也比较友好，你一下子看这个砖头一样，这真的是根本圣经式的厚度了，会比较吃力，但是你分三步跟着里面的几位主人公经历冒险，循序渐进的推进，你会被带到这整个故事当中，阅读体验非常好。
对，其实刚才宋宋老师说的那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魔戒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真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一套宏大的世界观是托尔金，他就认为说奇幻文学最重要的不是里面那些魔法呀，或者是咱们觉得超自然的那些东西，而是说你一定要营造一个第二世界，或者是说架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它不光有那些大的设定，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四个纪元、各种物种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它会细到每一个族群他们的怎么做饭，他们生活起居，他们每一个人就是重要人物，他都有一份自己的族谱。
是
魔戒后面的附录里面哈，他就会有历代人的传记，
对，为中土世界创造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完整到主要人物的家族族谱、语言、文字、历法、历史，他都巨细靡遗的进行了创作，或者说是编撰吧，你可以把它 就是当成一部真的历史来看也不为过。
就他甚至为了这个世界前传后传、甚至是专门写了12卷的中周历史。
对，
就是他从1937年第一部《霍比特人》，然后1954年是《魔戒》第一部，一直到他后来写《中周历史》，在他后来去世之后，他的后人然后又把他的手稿啊，然后做整理。
嗯，主要是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作为他基金会的执行人嘛，他在整理他父亲的遗稿。
对《魔戒》特别感兴趣的话，没有问题。还有无穷无尽的资料可以供你去阅读，你可以去梳理。
你看了《魔戒》故事，对他中土世界的其他几个纪元的历史都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往前再看，像精灵宝钻啊，像这个胡林的儿女啊，还有贡多林的陷落啊，这些都是补完他整个中土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其实前面这些作品也非常适合拍电影，这个精彩程度并不亚于魔戒，非常好的作品都是。
是的，所以那个魔戒拍完之后又拍了霍比特人嘛，也是三部曲。
当时我就觉得霍比特人的篇幅这么小居然也拍了三部曲，而按照魔戒的这个体量可以当时就拍三部曲都太亏了。
对，是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我特别佩服导演，就是他、魔戒当然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部史诗，但是霍比特人呢，其实原来他的定位是更面向这个小孩子的一个读物、
对，儿童，是的，
但他竟然依然拍出了史诗感。
这个我觉得也是电影工业化不断的在那个发展成熟嘛，比如在拍这个魔戒三部曲的时候，他可能在从1999年左右到2001年左右这段2000年前后吧，这段时间再过了几年，这个电影工业你们知道是发展日新月异的，越到后面再过个几年，它的技术发展都已经是更新换代了。所以在拍到霍比特人三部曲的时候，我们明显觉得这个画面各种特效的呈现都上了一个台阶了。
是，但是有点遗憾，精灵王子老了
啊。这个没有办法，按理说他们不容易老，在书中他们不容易老。
而且他是前传嘛，他应该
是
比
是
就是在魔戒的时候然后要更年轻。
对，
但是就呈现在大荧幕上，好忧伤啊。
我觉得托尔金还有一个对精灵和人类的设定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创世之初嘛，就相当于那个主神创世的时候，他赋予了精灵这样的美貌，长生不老，而且他们死后灵魂是会到他们主神的那个殿堂去的，就到西方他们那个殿堂去的。他给人类的设定就是人类是会死的，人类死后这个灵魂他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有的人类会觉得这他们是希望长生不死的，他们反而羡慕精灵，就是他们的这样一种天赋异禀。但实际上长生不死大家仔细想想真的是礼物吗？其实主神对人类赋予他们有死亡的权利，有死亡的能力，这才是一种礼物啊。就是这也造成了他前面的中周历史里面人类为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要往那个他西方精灵那块去跑，他们想去追寻长生不死，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哲学意味的设定。我觉得到底死亡是礼物还是诅咒，
所以他在这个设定里面，在精灵里面他有一类半精灵，人和精灵的混血嘛，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艾龙王，
对他就是半人半
精灵，包括他的那个女儿亚文，对，他们都是半精灵。半精灵它是精灵和人类的混血，所以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可以选择。
对，艾龙还有一个兄弟他就选择了作为人类，他就后面成了努曼诺尔人的祖先。艾龙他选择成为精灵，所以他就是在瑞文戴尔这一块一直待下去的。
后来他从灰岗第三纪元结束，他就
第三纪元结束，第四纪元他们就往西方去了，最终精灵还是要都往西方去的。
但是他的女儿亚文就选择了成为人类，
是
然后和亚拉贡然后一直在一起。
对，他们的故事其实就跟露西安和贝伦的故事就比较像了，这也是远古时代中土世界的一段精灵和人类的非常可悲可泣的爱情。这故事也非常好， 说到露西安和贝伦，实际上托尔金他自己死后，他和他的妻子感情非常好嘛，他的妻子的墓上面就刻着露西安，托尔金自己的墓上就刻着贝伦，他们以自己他们夫妻的感情来比喻露西安和贝伦。
哎，好感人。
以后我觉得有机会去英国可以参观一下，亲眼看一看托尔金的墓是不是上面刻着贝伦。
就是为什么看完电影以后你还要看书呢？就书里面它有很多细节的补充，非常的细腻。刚才我们说到精灵，在这书里面我觉得有一句对精灵特别精妙的描述，他说这个精灵们是既苍老又青春，既欢欣又哀伤。
真好。
也是刚才宋红老师说的对精灵的这个感受。其实我觉得先看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书里描写的各种形象，对，它
就对得上，
特别立体的画面。对
对对对。
那我们就把这个书和电影哈，我们可以结合起来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魔戒里面，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书哈，现在想起来最喜欢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你印象特别深的这种画面，现在你马上能想到的会是哪一个？
大赵老师想要先分享吗？
我先说，我肯定也是先看的那个电影了，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然后我看的时候应该是已经也是大概初一的时候在电视上看的，印象特别深是看了一个下午。我说这部电影怎么那么长，就是他没想到是一二三连着放的，我是从白天看到了晚上，中间还睡了一觉，就这么一个过程。当时确实是震撼，就是而且是一个特别小的电视里看到的这个影像嘛。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大战肯定是小时候最吸引男孩的，精灵和矮人他们俩在战场上的那个 PK， 然后是印象比较深的。但是指环王电影的幕后它其实每一年都会有更新，因为大家不管去挖幕后的料啊，还是找一些花絮看。我印象最深的是就这次再重新看的时候，肯定是阿拉贡踢半兽人的头盔的时候的那个惨叫、
哦、
对，
把脚趾给踢断了，
对，
对，
对， 对，骨头给踢裂了的一声惨叫。
是真疼的，那是真疼。
对，这次看到的时候就会哦，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惨叫了。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是演萨拉曼反派的那个大魔法师、嗯、他有一个幕后花絮，他不是被刺了嘛，就是被人在背后刺杀。
哦，对，
当时导演说哎，你为什么不惨叫啊，你为什么不大叫啊，他说你相信我，我上过二战被刺中的敌人是不会叫出声的。然后所以这次在看电影、
这个、
对，所以这次在看电影的时候，哇塞，对这个细节也突然加深了很大的印象。
我当年看指环王第一部电影的时候还是去电影院看的，那时候真的是同学们都进电影院看这个电影，不得了、嗯，那个时候电影院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你知道，就是没有什么 IMAX 啊什么这种超大屏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电影院，但是它给你的这个视觉上的震撼已经很强烈了。它在新西兰取景的霍比特人的那种世外桃源，你整个心胸都打开了。看第一部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甘道夫跟炎魔在那个摩瑞亚洞窟下面的相遇、啊、那个正邪的直面的对抗非常有冲击力。其实炎魔我后来在看资料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了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沉睡在这个摩瑞亚的洞底，它其实也是从之前很久在早年中土世界精灵跟魔苟斯大战的时候，不只有一只炎魔，有好多只炎魔都参与了跟精灵的大战，那个时候可能还剩有一只炎魔逃出来了，就是这只炎魔它逃到了摩瑞亚那个矿坑的洞底，它其实藏得很深，但是矮人们在这里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建设，他们把这个地底已经挖得太深了，几乎挖到了地心去了，惊动了这只炎魔，然后这只炎魔把整个摩瑞亚这边的矮人全部给弄死了，把整个地下王国也全部毁灭了。本来这个地下王国是一个非常辉煌灿烂的文明、啊、非常惊人的，在力量之界里面可能有那个电视剧啊，就是这两年拍的那个力量之界里面是有呈现的，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壮观灿烂的地下文明，但是因为惊动了这只炎魔整个夷为平地，然后它继续沉睡， 直到甘道夫弗罗德他们要穿过地下也惊动了他嘛，甘道夫不得不跟他直面。其实我们从电影里从书中也看到，甘道夫其实第一选择是不想穿过摩瑞亚的，因为他知道这地底下藏了一只炎魔，这个古老的魔兽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把他干掉，最后在那个断桥的地方一下也被他拖到了地底深处。这一段给我的感触非常深，而且当时都快哭了，因为我觉得甘道夫死了这后面的电影还有什么好看的呀。
甘道夫和炎魔就在第一集里面就同归于尽的那个画面
是
给很多人甚至是一种童年阴影，
嗯，
就是带来非常强烈的冲击。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那个老马丁、他说他后来写冰与火之歌的时候、就会经常想起这个画面。
那说明这一段真的是给很多人留下印象了。
《冰与火之歌》里面有一段血色婚礼，
对，
说他当时写那一段的时候，就是原型就是那个，魔戒里面的甘道夫和炎魔的
炎魔的对抗。哦，
补充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个甘道夫的扮演者后来是出席一次什么活动，大家都围着他，就为了让他喊出，他不是在桥上喊的是你不能通过吗
You shall not pass
对，然后一群学生围着他让他喊你可以上岸了、笑死我了、
这是伊恩爵士吗？伊恩爵士真的是一个英国的国宝级演员。这套电影里面其实好多演员都是国宝级的，包括那个萨鲁曼的那个演员克里斯托弗里亚、也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演员，都是当年不懂啊，当年只是觉得这些是比较贴切，但后来一查才发现原来这些都是英国国宝级的演员，选角也是非常好。当时我印象很深，其实这个也联系到你英语学习啊。他说 You shall not pass， 因为我们英文通常的语法里面 shall 是跟 I 或者 we 连用的，为什么这里甘道夫用的是 You shall not pass， shall 是为了加强语气，就是是一个命令对抗式的语气，就是他要用这种语气来跟炎魔说你绝不能通过，你不能通过。这个其实也是一些小细节。
果
然是语言学家写的书。
对的，你如果就这么看过去你没有想到可能。
这个感谢宋慧老师来为我们科普，我们这个这暴露了哈，我们这英文水平读不出这么精妙的。
正常的话应该就是 you will not pass 或者 you must not pass， 但是这里应该就要用 you shall not pass 就对了，这个的确是讲究人，非常讲究的。
嗯，
指环王这部电影啊，因为它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大制作哈、你看它也是众星云集，
尤其到了第三部的时候他不是拿了很多奥斯卡奖吗？这简直是横扫那一届的奥斯卡，这个太惊人了。
对，横扫
真的太惊人了，
11项奖项。
是的是的，不是，说实话我也没觉得，就是第三部当然是很好拍的，就是但是我觉得第二部第一部也都很好，其实把奖项都归到了第三部。
对，因为它确实终结了嘛，我觉得是就是第一部第二部它引起反响的时候学院还来不及反应，比如说包括动作捕捉，包括它有一些就是模型和特摄的这种方式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少见的，学院也不知道该怎么给它。到第三部的时候它积累那么大的影响心想不给也不合适了。我觉得是这种
是
觉得第一部的时候学院可能在想还是再观望一下吧，万一后来烂尾了怎么办呀？
也有可能。
好在他电影是三部一起拍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电影包括那个乌尔善的封神他也都是想要三部一起拍然后再把它剪辑之后一步一步的呈现 对吧，那个时候好像他这个做法确实是比较创新的。当然那个彼得杰克逊拉赞助时也是很苦，一开始没有人肯投这样大的规模给这个电影，一开始他们只准备拍两部好像，后来大家找到了新线影业嘛，最终的那个投资方，然后老板说你这个电影应该跟小说一样还是拍三部好，再追加投入再重新把剧本扩充到三部，这有这样一个过程，就也差点是难产了。
他的制作费用其实 就是不算是最顶尖的，
不算高，
是不
算高。
其实沃尔善在成名之前也说过一个话，就是你低成本的时候就会发挥你的想象力。为什么霍比特人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因为指环王确实是开天辟地的，他的三部的成本就每一部大概都是9000多万美元，
对对对，
就同时期的黑客帝国的话就已经是1.3亿美元，就差不多都是顶尖制作，而且他是一个新西兰的电影公司，就是能这么做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用了一部的资金拍了三部，实际上他一部电影这点钱都不算多的，
所以他是在成本控制的情况下然后发挥很多想象力，就包括怎么拍出霍比特人的矮小啊，就是他用了视觉的错觉拍，而不是就比如说如果现在用特效的话可能真的会请一个绿人换头。
确实很好奇，他不是请了矮小的演员对吧，他是拍摄的时候。
对啊对啊，弗洛德老爷也1.7米多呢。
你记得电影里面那个矮人就是那个金利，
对对，他也不是真的这么矮的，
甚至他是那个护戒小队里面最高的一个，他身高有1.85米，你能相信吗？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个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很自然，你就以为真的找了侏儒一样的演员来。其实在他第三部电影里面我还有一个场景，后来我在对照着书也在看了一下，就是第三部里面那个洛汉的公主耀温嘛，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非常独立的女性。她的叔叔吧，洛汉国王是希望她留在后方来照顾她的子民，但是她其实是非常希望跟着男人们一起上战场的。包括她跟阿拉贡之间也有一段对话，阿拉贡也是希望她能够留在后方担负她的责任。但是耀温说，我害怕，我害怕的是牢笼，害怕经年累月的被关在牢笼中，直到最后垂垂老去，所有立下伟大功绩的机会都失去了，没有留下值得回忆之事，也没有了希望。我觉得这一段放在现在看来多么超前的想法。
是的，
当时的托尔金就有已经这样的意识了，塑造这样的女性角色了。
就是在书里面这个也是托尔金特别温情的地方，就是因为在电影里面其实对尤文的琢磨然后没有铺陈开嘛，那在第三部里面我们是会发现尤文最后和法拉莫在一起了。
对对对，这也差不多是两个国家的联合了。
对，在书里面那段我觉得看的也是非常的感动。
嗯，最后杀死那个戒灵，就是那个安格玛巫王的戒灵，就是耀温啊，说没有男人能杀死我，但是我是个女人。这个梗又是个谐音梗。
对，
确实蛮逗的。
他是真正意义上那种对人的平等和尊重。你看那个时候梅里就是那个霍比特人，然后他也想上战场，然后但所有人都说哎呀你这能行吗对吧，就这么矮小。
对， 对，
但是是幽恩公主给他配了盔甲武器。
这些次要角色的塑造上面托尔金也都充分了给予他们一定的精彩之处，一定的光环，就是除了我们看到主角那几个最重要的主角弗洛德、拉格拉斯、阿拉贡他们光彩耀人的这些经历，你会发现在这些次要人物身上我们都会在不经意间被感动到。包括那个皮聘也是，皮聘被带到了刚德，成了摄政王的那个禁卫军，他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是那段他说我发誓对你效忠。
对，是的。
第一次看魔戒的时候呢，我是印象最深的是第二部，因为第一部我没有在电影院看，是从第二部开始，第二部第三部我都是在电影院看的，所以我真正感受那种电影那种山呼海啸一般的冲击力是在第二部，
战争场面
也包括它里面那些那个巫师那种神秘的力量那种震撼感，所以第二部魔戒对我来说是那个真正意义上开天辟地的哈那种冲击力。
好像还是第二部的战争场面比较多，就圣盔谷之战啊，那些都是非常宏大的人类跟半兽人之间的这种攻坚战，非常震撼的。
不，我也特别喜欢第二部啊，我们之前跟猫猫聊过，因为我觉得第二部它的战争场面是有战术的， 就是他不管是哪个门，
对对对，是有逻辑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半兽人奥运火炬手去炸墙啊，就是这些印象就特别深。
对， 对，
对，那小时候真的是震撼。然后第三部的时候就是围攻那个摩多的时候，就我就说他们明明有马为什么最后都要奔袭，我都有点不理解了。
要这样说还有老鹰呢，直接飞进去就可以把魔戒给毁了。这个也有人提出，但是这就像西游记一样，对不对？他一个跟头就能到西天，但是
就是
不允许你这样。
这就是一个老鹰总是在最紧急关头出现。其实现在在重看魔戒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经常问为什么。按说这个巫师啊，他这个力量这么强大，但是好像出现在战争里面，然后他们也就是使用一些蛮力，
对对对，
用不了什么法术，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有一定缘由的，就是像甘道夫啊、萨鲁曼，他们都是麦雅，都是那个级别的巫师嘛，他们其实也是主神派到中州世界来，也就算是来协调或者是来帮助人类也好，帮助精灵也好，来抵抗黑暗势力的这样一些存在。一共派了有五位巫师，好像还有几位，比如什么瑞德加斯特也是的，在霍比特人也出现过的。
对，你看他们是白袍、灰袍、
哎、
褐袍、
灰袍、褐袍、
就还是有等级的。
是的，是的，而且规定他们一定要以这个老人的形象出现，就是这种睿智老人的形象。你看他出来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变成什么样都可以，无所谓的。但是主神给他们一个原则，就是你们要尽量少的干涉到就是这些事物当中。你们可以帮助人类，帮助精灵，但是要尽量少用自己的法术来打乱这些秩序。你会发现甘道夫有的时候又，你看他跟炎魔对抗的时候，跟萨鲁曼对抗的时候，他都是能展现很高强的法术，但是跟人类或者跟半兽人作战的时候，他也得真刀真枪的来干，他并不运用法术，这也是可能他的秉持的原则吧。
所以为什么就是你看魔戒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真实，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么多就超现实的，
对，
然后那种好像法力无边，然后对对对，一个什么那个魔杖使出去，然后就
打倒一大片，
核爆一样那样，没有这样的，就大家都是冷兵器时代那种，要肉搏，要兵戎相见，所以你看起来觉得好像它就是人类的历史呀。
是，所以像这个第二部《双城奇谋》当中出现的战争场面，如果说甘道夫运用了他的法术，那就不用去求援了，他也不用半当中跑出去求援，带回来一大堆人嘛，他直接运用法术就能干倒一大片半兽人了。那些半兽人其实应该在他面前是不值一提的。其实这种电影就怕拍成这种一边倒，你要是就是运用法术拍的敌人不堪一击，这个就实在是太乏善可陈了。
对，还有就是精灵啊，那在我们看来那都是不死之身哈、然后应该也是法力无边的吧，他在战场上他也就是射箭，
是是是，并没有高级到哪里去，
而且那个箭没有了他也就没办法，
是，
然后还说哎我得去再收集点箭，
是的，
但是我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我真的好喜欢精灵呀，精灵王子、精灵女王、那个、公主、只要是有精灵出现的时候我就
高贵、
花痴眼，对，然后优雅，
是给他们的设定就是长相俊美，然后长生不死，这是主神给他们的设定，就是这也是礼物嘛。但实际上人类也是主神那个就算是次生子吧，次生子女仅次于精灵的那一类，所以最早的时候精灵和人类还组成了联盟对抗摩苟斯，其实他也同样偏爱人类，只是在我们的眼里
的
我们感觉人类就很普通，
甚至是你看到第三纪元的时候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中土世界又回归到人皇的统治，
对对，
所以其实神还是把这片土地是赐给人的，
是的。
但是我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我就觉得这些选角呢绝大多数都是特别精准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精灵，比如说像这个精灵王子，一出来你觉得他就是符合我们想象当中精灵王子那个样子，
对，
像利夫泰勒他演的这个精灵公主阿尔文、嗯、就是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尤其是那个精灵女王就布兰切特，他演的这个克兰崔尔，
对，
他其实每次出场的镜头并不多，但只要他出现你就觉得哇天堂，
神圣的光晕就围绕在他周围。
对，而且布兰切特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天生的那个演伊丽莎白一世嘛，然后就拿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嗯、后来的只要出现在电影里面都是这种带有
女王光环的这种感觉，
高贵啊神秘感。比如说他其实还演了两部、嗯、就是那种带有悬疑色彩的，比如天才雷普利、卡罗尔、
哦、
这都是海史密斯的作品。就是还有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这次重看的时候也是和两位老师一样，就你关注到好多这个次要人物配角的、嗯、就很动人的那些画面，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精灵，就是这个精灵和矮人的友谊。
对，
往前回溯，然后你知道其实精灵和矮人呢是因为历史上的原因，然后他们其实成为了仇敌，因为矮人在遭到龙的袭击的时候他们去求援，但是精灵没有出手，所以从此这个矮人和精灵就势不两立。
其实再往前倒他们还有更深的血海深仇，就是精灵和矮人曾经一度为了精灵宝藏的这个缘故闹掰了，然后互相杀戮过、嗯、所以在精灵宝藏的这个事故之前他们也是有一段时间非常友好的，因为矮人的工艺铁匠工艺非常好，就是他们互相之间也有这个借鉴学习有交流，但是为了那个精灵宝藏，这简直是受诅咒的一个宝藏，有三颗宝藏当中有一粒就是引发了精灵和矮人之间的那个杀戮，所以这个事情是更血海深仇。
对，
再到后来就是霍比特人里面提到的那个恶龙的事情，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在整个魔戒的世界里面哈，然后有三颗精灵宝钻，
一共有20枚魔戒，当中有7枚是给我看一看啊，这个咱们有一个总纲的，
对，有开局的诗嘛，天下精灵铸三界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地底矮人得7界，受定凡人19界，一座算术，精灵有3界，矮人有7界，凡人有9界，那就19了、
这就19个，嗯，
19个，最终的那枚由索伦打造的那个至尊魔戒能统治所有的魔戒，所以一共其实等于有20枚、啊、这个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是故事开始之前他就把这20枚魔戒的来历就通过一个传说的话外音给你就讲述清楚了。那个精灵的那3枚魔戒其实一直在精灵手中没有落到索伦手里，但后来矮人
是的
和那个人类的 那些魔戒都最终回到了那个索伦的手里，但他最想要的还是那枚至尊魔戒，所以意外落到了比尔博巴金斯手里，又到了弗洛德手里，在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在古鲁姆手里。
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虽然刚才一直在说就整个中洲世界啊、是一个那么宏大的世界观，但你如果是不了解它完整的这样一个架构，你只看魔戒也是不会受影响的。
对对对，非常精彩的。
对，就是精灵王子和这个金莉就在电影里面他有一段就是两人骑一匹马嘛，
对，
矮人就说哎呀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和精灵骑一匹马，
两个人这段友谊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一对欢喜冤家，有的时候
是的是的，
在战场上还要互相攀比看谁杀的半兽人多还大家还要数人头。
他们两个其实后来一直在一起，魔戒的故事结束
以后，魔戒圣战结束后他们好像一起回到了西方，给矮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礼遇的。
他们其实在中土世界也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一直到阿拉贡去世、然后两个人一起离开了。
是的，矮人跟精灵他是因为这么多几千年的这个恩恩怨怨实际上已经掰扯不清了到底谁是谁非，但是在这个魔戒圣战的故事当中这一对矮人和精灵却结下了一段非常深刻的友谊，因为他们整个经历了这个弗罗多的这个护戒之旅摧毁魔戒之旅，所以当中有生有死，有遇到很多危险，又同时同舟共济， 其实已经慢慢化解了他们祖辈的那些恩怨。
就是刚才宋老师你也说到批评他到刚斗、
嗯、
其实是为了化解刚斗宰相和甘道夫以及他们这个护戒小队之间的一些，其实你都不能说误解了，因为宰相的儿子波罗莫他也是在护戒小队里面的，护戒小队必须是九个人嘛，所以他是九人之一。
是，
但是很不幸他在第一季结束的时候、啊、他就战死了。
对，他最后是为了救皮平和梅里抵抗半兽人的时候被箭射死了，也死得蛮惨的。
这个甘道夫和皮平到宰相跟前的时候、嗯、甘道夫就说，哎呀，你既要告诉他儿子战死的消息、嗯、然后 你还要给他带来说，因为阿拉贡是刚铎的王嘛，然后这个宰相只是摄政，
摄政、
嗯、你还要告诉他有一个马上要替代他的人就要来了，说这个可对他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哈，就是说可能会引起他非常强烈的反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批评他是有一点这个外交家的啊这种就智慧在里面的，他一来就说那我发誓我效忠你。
嗯，这可能也是霍比特人这个族群当中一种非常美好的优秀的品质，就是他不会说违心的话，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他把这个波罗莫死的这个情况也告诉了摄政王。摄政王其实在小说里面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人类当中的精英，他也能洞穿人的一些心思，这个很特别的一种能力，也不是普通人所具有的，所以他是能看穿皮平心里所想的，所以皮平并没有说什么违心的话，也没有说假话，他尽量把这个事情很真诚，以一种很真诚的态度说出来。我觉得这是霍比特人身上非常多的优秀的品质之一，这个种族确实是在中洲世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值得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虽然他们显得非常的不起眼，在整个中洲历史上的好像存在感不强，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种族这么这个民族，你看包括从弗罗多开始他能够承受这个魔戒的诱惑，承担这个摧毁魔戒的重任，到他的这些朋友梅里批评他们身上这种坚韧的品质，对美好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个种族是被忽视的，也是需要大书特书一下的。
所以甘道夫会说、嗯、我相信能打败黑暗的不是强大的魔力，而是生活中的小事和微小的爱。
是，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是这样的、
嗯，
我在电影里面就是现在让我想起来，如果一幅画面的话，我发现我印象最深的是皮平在刚铎城里面为摄政王唱歌、
哦、是，同时画面还有他儿子在冲锋陷阵的这个场景。
And there are many paths to trade through shadow to the age of night, until the star are all alive.
其实那段是非常悲壮和哀伤的、
嗯、是的，
就这段我觉得是电影的改编更精妙的地方、
嗯、
因为在书里面这段是带过去的，
对对对，
就是摄政王说让那个皮平唱歌，然后皮平说哎，我们那个霍比特人唱的歌都是一些好像拿不到台面上的哈，都是一些小调就过去了，但反倒是电影把这一幕拍出了一种史诗的意味。
这场景我也印象很深刻的，他用这个视觉的语言然后听觉就是音乐这种效果来呈现，就是他可以把几个画面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他把那个法拉莫去冲锋陷阵的这个场景跟皮平为这个摄政王歌唱的这个场景放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这特别美好，就是特别美特别悲壮的一幕，但而且它带有一种史诗，就是那种希腊神话那种英雄的壮烈之美。你知道法拉莫死去肯定是有死无生，凶多吉少，而且那首歌也是非常的悠扬，也是非常的催人心肝的那种感觉。
整个 魔戒的电影原声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是做的非常的精良，
音乐也值得大书特书一下，
就是你单独把它拿出来当交响乐听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点睛之笔。
嗯，
批评呢他其实后面也是有后续的，就是他后来他的儿子就叫法拉莫
啊、哦，是，
然后他的儿子是娶了山姆的女儿
啊、哦，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挺好的。
皮平他是后来继承父亲的爵位嘛，就成为掌管夏尔，就是他们霍比特人那个地区哈，那个夏尔的一个主帅，
像市长一样、
对对对，市长。那后来他退休以后呢，就和他的好朋友梅里，他们也是这个一对 CP、嗯、然后他就重新去了洛汉，然后去了刚朵、嗯、他是在刚朵去世的。
是的，他们跟这两个王国还保持着非常好的友谊。
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嗯、就是霍比特人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
嗯、
反倒是梅里、皮平、山姆，就是他们都特别鲜活、嗯、山姆和佛尔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山姆，你甚至觉得是他在推动，
对，
他是坚定不移的守护在佛罗多身边。有的时候佛罗多他因为这个魔界力量太强大了，他会受到诱惑啊、也包括中间他们两个人啊、嗯、可能又产生一些误解，但是山姆都是非常坚定的守护在佛罗多的身边。
嗯，没错，山姆这个形象其实你说他有点像佛罗多的仆人吧，也不仅仅是仆人，不仅是个中仆，也是个朋友，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对弗洛德就是有这种忠心，我觉得超越朋友的忠心。
托尔金他自己就说过，这个山姆的塑造呢，他是像一战当中就英国勤务兵的这种写照、
哦、对对对对、是的，是有点这种感觉。托尔金也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他经历过一战，他其实应该也经历过二战。很多人其实觉得他这个魔戒的作品里面有些情节可以从对应的二战，对应着法西斯希特勒的那些形象来找到故事中的人物或者形象。他当然他本人是很否认的了，但是还是多少能看出一点这些影子来，包括像索伦的这个邪恶形象，你说很难不把他联想到这个法西斯。
整个魔戒我看书的时候最后的这个结尾其实是收在山姆，
嗯，
哦，
最后他们是把弗洛多、甘道夫还有比尔博他们送走，因为他们坐上船去了西方。
对，
梅里、皮平和山姆他们往回走。
嗯，
梅里和皮平呢，因为他们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雄鹿地。山姆他就是继续往前走、嗯、一直回到弗洛多的家嘛，他后来就搬到了那个洞里面
啊，带底洞里面。
他最后就是回到家，他说看到屋内有黄色的灯光和温暖的火焰，晚餐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妻子小梅迎接他进屋，他在椅子上坐好，把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名字是弗洛多给起的哈，叫伊拉诺，放到他腿上。这时候他深吸一口气说，我回来了，就整本书就收在这里。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啊，你前面经历的所有的那些宏大的战争、
嗯、
这些族群之间这种史诗一样的三部曲，然后到最后收在这样一个温暖的画面，
对，
然后觉得啊，一切都值得了，最后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宁静。但山姆他最后的命运也非常好，就是托尔金其实在整个的架构里面也给他安排的、嗯、他最后生了13个孩子
这也是霍比特人的优秀品质，那是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那个孩子的名字除了第一个女儿哈，伊拉诺是弗罗多起的、
嗯、
之后就是他所有的朋友都被他用来给自己的孩子命名，就是他后来的孩子哈，有叫弗罗多的
啊、
有梅里、皮平、比尔博，然后都是变成了他孩子的名字，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早年的这些这个经历。
山姆到他妻子去世之后，他就离开了夏尔、
嗯、
他后来没有再出现，
是不是？
对，但他的女儿就相信说他应该是去了西方，因为他也是魔戒持有者嘛，就是他也是这个护戒小分队的一员。
是的，魔戒小说里面其实有几个人曾经都拿过魔戒。山姆是有一段时间弗罗多假死嘛，就是他以为弗罗多已经死了，所以他想拿过魔戒来替他完成任务，所以他短短的持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不过好在霍比特人确实是对魔戒有抵抗力，魔戒也没有对这个山姆造成太腐蚀的影响。小说中还有一个人对魔戒也是有免疫力的，叫汤姆庞巴迪。这个人物在电影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他似乎是游离于那些我们之前看到过的 那几个种族的存在，他似乎也不是神仙，也不是精灵啊，或者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他也是有一定的法力。他有一段时间也保护了弗罗德他们走了一段路，但是魔戒对他是没有诱惑力的，或者说他对魔戒是有免疫力的。这个人物在小说第一部《魔戒现身》当中是有出现过的，可惜没有被这个电影呈现一下，像一个山中的精灵一样。这个人
你有没有发现反倒是对弗洛多，就他其实是贯穿整个三部曲，而且是因为他最后这个魔戒才最终被摧毁。
是是，
但是吧好像我又觉得他这个人物特别模糊
就是显得形象不如那几个朋友这么鲜明，是吧？
对，就可能他太正确了。
嗯，
他有点像一个试点人物了，就好像这些都是通过他的经历，然后他的视角去呈现出来的。
对，
主角啊，可能难逃这样的命运。
这主要是他的身边周围的抢眼的人物太多了，反倒显得他略微有点平凡。我想托尔金也就是要选这样一个平凡的角色来承担摧毁魔戒的重任，才能凸显这场史诗的意义。如果选一个精灵，选一个矮人，肯定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感觉这就不如选一个平凡的霍比特人。
而且霍比特人真的是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对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天赋异禀，
尤其是他们特别擅长制作各种美食，
美食、
爱好聚会，
还喜欢烟草，哪怕在那个艾辛格摧毁艾辛格的时候还想着从水里捞几桶烟草上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批评和梅里，
梅里在书里面有一段洛汉的国王，然后最后也是光荣的战死了。
嗯，对，
梅里就说他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关于烟草的，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因为他觉得一个国王对我如此平等。这个时候还是阿拉贡，然后就说你还是可以继续抽的，就每当你抽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
对，
所以那段也是很动人的。
是的，
我们刚才说了精灵、矮人、惠特人，其实最后真正中州的主人啊是人类。
是人类，是的，就是
这个阿拉贡。
对，阿拉贡终于王者归来嘛，这个
人皇
取回了原来就属于他的王位。
嗯，
阿拉贡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自我怀疑。他其实一开始可能在魔戒这个任务成型之前，他对自己刚做的王位这样一种宿命他还是有一些犹豫和逃避的，他在逃避自己的使命。
对，所以他去做游侠。
是的是的，魔戒在魔戒这个任务开始了之后，慢慢的他渐渐的就是越发清晰起来了，目标也越发清晰了，他觉得是时候要直面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王位了，所以最后他选择走那条王者之路，直接能够快一点的到达那个刚铎去救援。所以到这个时候他的包括那个精灵送来了他的王旗，他的爱人亚文公主给他绣了那个他们王族的旗帜也送到他手里，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宿命，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才真正决定要取回王位。
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惭愧啊。
为什么惭愧？
那个时候真的主要是看脸的
看脸只有莱格拉斯能看。
对对对，就是可能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精灵王子身上了
是
那时候觉得这阿拉贡好像 就是那时候觉得
胡子拉碴的
好像也啊、不是很起眼吗？
是，
但为什么精灵公主那么
就会爱上
美丽出尘的，对，会爱上他、嗯、然后
的确是他这个形象确实胡子拉碴的感觉很邋遢的样子。
嗯，包括后来看书然后可能会对这个人物你有更深刻的一些理解。
其实他在做游侠的时候他在北方也是有一群跟随者的，他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这种落了单的游侠，他在北方你看最后他进王者之道的时候，电影里拍只有他们三个人，只有阿拉贡、金莉和莱格拉斯跟着他进了那个王者之道。小说里面是写他其实有一些伙伴从北方赶过来跟他会合了，然后他们一起进了王者之道，召唤了那些亡灵。
在《魔戒三部曲》里面，你是能看到阿拉贡的成长的。
嗯，是的。
你看最开始第一部波罗莫战死的时候。嗯，还有弗洛多他们是走另外一条路，
对，
就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彷徨，对前路然后充满了怀疑和犹豫、嗯、就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我的力量足够吗，我就是我能够带领这支小队继续往前吗，因为那个甘道夫、也和炎魔同归于尽了，
但这个时候是需要他站出来带领大家继续后面的行程，可是后面马上就又发生了意外情况，弗罗德他们脱离了队伍，这个时候需要阿拉贡来做决定，到底是去追弗罗德那一条线还是去追梅里和皮皮那条线，他似乎这一路他都在做决定，然后似乎总是做了一个不怎么正确的决定，他也一直都在怀疑自己，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一路追下去，也渐渐的发现他做的选择也其实到后面看来也没有这么糟糕。
对，就是书里面有一段是电影里面没有呈现的，就是最后王者归来然后他加冕，
嗯，
他和甘道夫有一段对话，就是他对甘道夫还是有一些依赖的，他说我还是很想聆听你的教诲。
嗯，
甘道夫就指出来说人类统治的时代来临了，我也不会在这待太久，因为我是处于第三纪元的嘛，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很快就会走的，所以接下来的重任呢、嗯、就是你和你的子孙来承担。
是，
阿拉贡就说但是我是人类嘛，那我的寿命是有限的呀、嗯、
他的寿命还比普通人要长一点，他好像活了200多岁，他们这一族的寿命已经比普通的凡人要长一点了，但是跟精灵比起来也是不值一提的。
是的，所以他就很担心辜负嘛、嗯、他说我怎么能够满足万民的期待、
嗯、
然后你看现在这刚诺城的那棵圣树哈还是枯萎的，我怎么能让它重现生机呢，然后这时候甘道夫就说那你就把你的脸转离绿色的大地，你去看看那些荒凉和冰冷的地方，转身去看那些荒芜的地方，发现就在积雪的边缘有一棵小树就长出了新的芽、嗯、发现哦，这就是那个古老的圣树，然后它发了幼苗，
预示着新的希望。
对，所以这是甘道夫在离开之前给了阿拉贡最后的一些启示和指导。所以阿拉贡这个角色他不是说一来好像就是天生的王者，
这是一个在成长的王者，就从第一部到第三部他最终是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成为了一个王者。
如果大家对阿拉贡和精灵公主啊阿文、
嗯、
他们的这个故事感兴趣的话，那你一定要看这套书后面的附录，专门有一段是关于阿拉贡和阿文的故事。
而且我们从电影里能看到好像其实耀温公主对阿拉贡也是有一些情愫的，不过阿拉贡还是非常就是忠贞，对他的精灵公主非常忠贞，没有接受耀温公主的好意。
但是书里面这段其实也有一些
有一些迹象、
就是、也有一些展开，就是耀温公主呢对阿拉贡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崇拜，就好像一个士兵然后崇拜他的元帅一样，
是
阿贡也是来解救那个洛汉的嘛，所以在最后刚洛城里面，当他和法拉莫都在疗伤的时候，两个人两颗心就真正打开走到了一起。阿拉贡和亚文公主的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就不剧透了哈，因为最终的结局大家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人类和精灵人类 终于会死亡，但是这个精灵公主最后那段描写非常感人至深，特别推荐大家去读。最后这句他说，根据南方的传说，故事就到此终结，随着木星离去，这本书中再也没有描述古代时光的字句，
就是传说和神话都慢慢结束了，就是就像中土世界也就慢慢没有了精灵的踪迹了。
但确实是都是宝藏演员啊，演阿拉贡的这莫特森这几年2019年绿皮书他也是最佳男主角奖，
对，就是感觉不像一个人啊，在绿皮书里面比较中年大叔的形象，你不提起来我一下子没想起来他们是一个人。
你说这个也是，我在魔界里面对精灵王子那么花痴，哎呀，只要他一出来就是那种星星眼
一片尖叫。
但是呢后来魔界拍完之后他就拍了加勒比海盗
啊，对对，
他一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不过如此啊，没有觉得那么帅
所以妆造很重要。
对，其实是因为精灵王子的
妆造的关系，
金发尖耳朵
的确是当时那个为他们化妆这个精灵造型那个耳朵捏那个耳朵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就是
这个魔戒当时得了很多技术类奖项哈，这都是有原因的。
是
这个魔戒的电影的话，大造这边还有些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吗？
如果你喜好一个东西钻研进去，你就能创造出来属于你喜欢的这个东西的世界。彼得·杰克逊成名之前呢，他拍的全是那个卡的片，就是偏怪物类的偏恶心类的那种怪物片。对，然后他拍，然后他有机会拍《指环王》的时候他拍成了《指环王》，中间他另外一个特别喜欢的电影就是《金刚》，又把《金刚》重新翻拍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回想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热爱一个东西投入进去可以做成很不一样的事情。这个电影的话现在它的影响太深远了，说很多的话就是之后的很多只要涉及动作捕捉的电影基本现在还是就是受《指环王》的影响。当然我们很多国内的电影还是受着《指环王》的影响了，我觉得这是电影最大的成就了。以及最开始我们提到说电影出来之后那个书的销量增加2/3，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头号粉丝彼得·杰克逊的那个功德一件嘛。对，
而且《指环王》的电影也成了新西兰的旅游宣传片、
啊、
对，电影之后啊，好多人都去了新西兰旅游。
对、好像就自从大家知道那个魔戒里面那些雪山好地然后是来自新西兰，就很多人都是因为魔戒认识了新西兰，然后说一定要去。
嗯，新西兰还开辟了参观夏尔啊，什么住那个霍比特人的房子啊。
那边的电影取景地，它现在就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
嗯，
你可以可以进去看看戴底洞啊什么，就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文旅项目。
嗯，
特有意思，就托尔金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灵感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写的是霍比特人嘛。
嗯，
他说这个是他有一次在批改试卷批到一半发现有一份博士生的考卷全都是空白的，他说他就在那空白考卷上
好像是
就开始写
了一句，就是魔戒开头的第一句话。
对，他说地洞里住着一群霍比特人。
嗯，
然后就开始整个构思出了这个故事。而且特有意思的是托尔金说这个霍比特人的长相应该就是我自己这个样子，他说我就是一个霍比特人，说我喜欢花花草草树木，我喜欢农庄啊，我喜欢这个烟斗，喜欢原汁原味的食物，喜欢各种华丽的什么西装马甲。霍比特人原来是作者本尊。
嗯，
所以还是可见作者对霍比特人这个族群的偏爱呢。
对，我之前看过一篇叫《托尔金的袍子》
他是讲收二手书什么真本书什么的。
对，这个作者里克·杰克斯基他是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也在大学里面教书，他是做这种真本收藏，通俗的说就二手书书商吧。
对，
后来他甚至是不教书了，就专门来
做
这种二手书。然后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就是写他经手的这些真本。读这个特别有意思哈，觉得也是一部八卦史。其中他有一篇就叫《托尔金的袍子》，而且他是把这一篇作为了他结集出版的这个册子书名。对，就是开始他去收这些二手书的时候呢，你想开始他也没有什么名气嘛，肯定收到也不怎么样。他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大堆，其实在他看来可能都属于垃圾，但是呢这个人说，你不是喜欢托尔金的书吗？我这儿有一件他的袍子，是他的一件旧校袍。然后当然真的是破烂不堪了，但是他说那也行，毕竟是托尔金的嘛。结果他就真的在那个袍子底下发现了一个名牌，上面有 R 点托尔金，就他名字的缩写。他就特别高兴，那个时候他还是在大学里教书啊，还没有正式从业。等到后来他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他说那我得跟客户来展示啊，就是我有这些不同一般的东西啊。然后他就陈列出来这个托尔金先生的校袍，写的特别浮夸，他说略有磨痕，做工精致完好。然后实际上那个袍子真的挺破烂的，结果没想到这个袍子最后它标价是550英镑，结果没想到后来是高价卖出了，
只卖的不便宜呢还。
对，
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他后来不是专门做这个真本书的买卖生意吗？他有一些书他收进来，然后一倒手他卖出去，然后呢再过了几年他又会把一些书再重新收回来。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也是蛮有意思，这个心理。有些书他可能觉得当时卖出去的小赚了一笔，然后呢好像再过几年又有机会可以再回购回来，他会再加一点钱再把它回购回来。
对，
不仅是个生意的，也是他一个乐趣所在。
在他这篇文章的最后啊，我们刚才都说霍比特人还有那魔戒就风靡全球，所以他现在有多值钱呢？就是如果你有一本托尔金签名的霍比特人，就是在他写书的那个时候，现在就已经要值到7.5万镑。
哦，很厉害。
说一本指环王的签名本能卖到5万镑，
在当时就能卖到这个价，现在就更不得了了。
关键书放这么久也算古董了呀，那个时候的书。
对，再加上有他亲笔签名的更不得了。
为什么霍比特人会更贵？因为一个是年代更久远，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对一个少，另外一个就是当时他如果是带外面那个书皮的就更了不得，因为那个书皮都是找专门画家画的，相当于是定制版嘛，
限量的。
我有一个困惑或者是好奇吧，想问两位。我就在想，就以及今年沙丘二的电影上映在全球引起的反响，以及指环王，
是这个我也想到了。
对，就当年在内地重映的时候，我能理解现在的观众，就他们开始给指环王打差评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觉得长，然后以及为什么还没有到重点之类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即使在电视上看指环王都是被吸引的那种状态，就看他们的对话，当然它确实非常长，然后很多人在电影院坐不住，出来之后在电影网站怒打一星。然后以及沙丘二现在引起的影响，就是你们两位在最近看指环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点，就是类似已经公版了50年的作品，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或者是你们在看的时候，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启发或者是新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观众啊，可能因为影视化观影的习惯包括阅读的习惯，它都有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被我们这种碎片化时代的那些短视频啊什么所影响，所以可能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三个多小时，可能对他们是有一点不习惯不适应的。但是我突然想，我可能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两个多小时三个多小时的，当时有看得很投入，尤其看了书之后更觉得它确实改编是需要这个篇幅这个长度来支持的，其实也已经删掉了不少内容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我怎么说呢，大家每个人的观影习惯啊阅读习惯都不一样，不一样归不一样，要怒打一心我就不能理解了。
其实我核心问题就是两位觉得我们读大概50年前或者是怎么讲那种感觉，就是它不算百年经典但是它也是很久的了，就是我们在读这个这些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真的困惑啊，我的困惑。
这个我觉得魔戒的经典还没到那种纯文学的那种经典，就像莎士比亚，俄国的那些很大部头的安娜卡莱琳娜，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啊，这个不一样的范畴。但是魔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一定会成为一部就是通俗类的经典，因为它的故事它里面的文化背景它的写作手法包括它的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非常积极正向的，而且又有这么精妙的语言铺垫，里面的大段大段的诗歌啊歌谣啊，不管是从审美还是从纯故事阅读的快感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它能成为一部当代的通俗类的经典我是毫不怀疑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其实近些年来电影改编也越来越朝着这些就是已有的经典文本的基础上改编，其实现当代已有的经典作品也并不多了，能够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那些编剧啊导演也好都越来越趋于保守了，而这部作品可能以后还会改编啊，我们说不仅是拍电视剧或者再有人翻拍电影，它完全是符合这个影视化改编的一系列规范，或者从它的精神内核从它的这个故事架构来看都是非常适合的，所以我觉得它的经典地位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走上一个神坛的。
猫猫呢，猫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方面是魔戒本身就是它的地位，就刚才宋老师也说它可能算没有到真正意义上那种文
学
经典，但是对纯文学经典，但它在类型文学上就在奇幻文学这个领域
是
它绝对是一部毋庸置疑的经典。它在这一类文学里面它是开创者，而且它是建立了一套世界观，而这套世界观不仅仅是魔戒在用，你会发现它后来衍生出了很多的后世这种奇幻文学都是从魔戒这里面，它要么是借鉴或者要么就是直接继承。我会觉得读文学你会发现追根溯源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你可能没有看过魔戒，但是可能你最早看的是哈利波特，你发现哈利波特里面它的这种魔法世界，它里面这些魔法师包括他们之间这种层级整个的这个架构你觉得很有意思，但你再去看魔戒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它就是一个校园版的魔戒。你看这个冰与火之歌，其实它的架构和中土世界是有点像的哈，它也是一个大陆，历代列王之间的纷争，他们之间各个领地包括里面它也有龙，还有很多，然后也有魔法师起死回生，这些它的这个大的设定你读完了之后如果你再回来读魔戒你会发现它好像更像是一部中世纪历史的魔戒。魔戒不单是它自己自成经典，而且它对后世奇幻文学的发展其实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的。
是
很同意猫猫的说法，的确是它的这个写法对后世确实是有很多作品都是借鉴了它。60、70年代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段时期这些奇幻文学一下子像雨后春笋般涌了出来，这其实直接是受到了魔戒托尔金的影响。
所以我突然理解了一件事儿， 电影史说美国警匪片的时候一定会提到雌雄大盗邦尼与克莱德，他就是说的非常经典，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已经盖不到了。邦尼与克莱德当时在类型片的开创影响了后边一批人，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观众在看魔戒一的时候会打差评，但是它不影响就是它影响后世的一些人的创作、或者是一些启发。
对，
就为什么我们说你看魔戒会非常有史诗感，其实你发现它也是一种继承，从伊利亚特、荷马史诗、就这种史诗的作品它有一些共通的元素、比如说有这种冒险、远征、英雄。魔戒我觉得它从文学的这个质感上来说它也是非常独特的，就是它既通俗，就是有很多，就是它既是非常通俗流行的这种历险故事，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一个故事然后来读，但同时它又有非常厚重的这种文学积淀在里面。
是
为什么说先看电影会更友好一些，就是你上来就读魔戒三部曲的话，就是有一些那个描写你可能会觉得略显啰嗦，包括这个书里面它有大段大段的这种诗歌，
对，就是传说啊什么史诗之类的一些，就是它好多诗歌它都是涉及到的都是在之前两个纪元里面出现的那些传说啊或者战争啊，
对，或者那种英雄的颂歌。
嗯，
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都灵的大门，当时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你就看着这个门你就内心有一种敬畏，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打开这扇门。
哎，
这门后面可能等待我的是一段考验的奇遇吧。
这上面还有一个谜语，用精灵语说是朋友通往摩瑞亚地底的这个门才能打开。
发现其实人是特别陷入到一种盲区里面的，大家在这儿猜了半天，然后运用了各种这个聪明才智，最后发现答案就写在谜面上。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最简单的最直白的答案。
刚才我们说魔戒对后世的很多奇幻文学作品哈、都产生了很多影响，但是我刚才忽然想到可能我最初和魔戒的结缘要更早，它甚至不是电影，而是在我以前玩的游戏里，只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它是从魔戒里来的。而当我看过魔戒之后我再回去看，我发现啊，这就是游戏里面的魔戒，就是我最早玩一款游戏叫魔法门之英雄无敌，
这些基本架构它的设计最早都是从魔戒这里参考的，这套路后面都用得很熟了。
是的是的，就是它各种设定在游戏里面也是，你有各种族群嘛，骑士族、什么野蛮族、女巫族、男巫族、到了三代的时候它就更丰富啊、而且还有每一类的这个城邦里面的设定、其实你打开进去后它就会有书里面那个塔就是那种样子、然后也有就是烈日火焰的火山、
你看其实也并没有超脱这个魔戒的设定。
是的，
基本上他已经写进了这一类型的作品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族群啊、建筑啊、这种魔法设定啊。小说中其实还有大段大段的这些对景物环境的描写，这个其实你光看电影，它电影是能呈现一个比较直观的画面，但是有更多的这些环境描写后面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情感啊，你一定要阅读了之后你才能有一个理解。
我发现特有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说它对后世这些文学的影响嘛，甚至是这些东西在被影视化的时候啊，你发现有好多奇妙的连接，比如说护戒使者里面的波罗莫，他后来在冰与火之歌就是拍成了权力的游戏里面他又出现了。
对对对，
就是那个奈德，
奈德是是是，就从头到底好委屈的样子。
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他这两个角色都是没有活过第一季、
是啊，这命蛮苦的。
在看哈利波特我就发现演哈利波特的这个演员和演那个弗洛多的演员他们俩好像啊。
对，
所以这个魔戒的影响啊真的是可能在方方面面。
演过魔戒的演员后面在演就是类似的角色，就是从这个形象上就比较容易让观众 接受。你就像那个奈德波罗莫，就觉得妆造也基本很像，尤其是脸部的这个造型发型基本都是一样嘛，观众很容易带入了。
是的。
聊到游戏，我最近看到那个弗洛德老爷，因为以前是那个中译版嘛，我听的是中译版，所以就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他最近出现在影像里，也是参加一个游戏的发布会。那个纪录片大家其实不值得看了，是一个相当于是死亡搁浅的宣传片，但是他那个小岛秀夫里边提到就是电影和游戏的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头他就和弗洛德的扮演者见面，弗洛德也在追他的游戏，然后以及他的游戏恰巧不巧就是一个是他追寻的电影感，然后以及他开创的那种新的游戏感，就是在这三年时间嘛，就是这三年流行病的这个时间，他这个游戏好像预言了其中的一部分的一样，就是看到这一块我觉得有点意思。对，但是那个魔戒本身的游戏是非常不值得推荐的
啊。是吗？
对，因为它是基于怎么讲，它不是开创者，它是相当于是建模用了比如说刺客信条的一些玩的方式啊，或者是这样的，或者是魔兽的组队方式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欢电影可以消磨时光是可以的，但是它延伸来讲就是不像现在的一些就像小岛秀夫这样的人的这种就是开创精神。他的那个死亡搁浅就是一个人孤独的在行走，然后再送快递，但是你就能玩得进去。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就或者是那三年的时间就是有很强的连接。我觉得当时魔戒可能也会跟那一代人可能产生连接会更紧密。
其实这个魔戒也出版了几十年，就是到彼得杰克逊想给他拍电影的时候，99年，其实之前已经也过了50-60年，但是这当中此前的影视化改编并不多，可能有拍过一两部电影，甚至还有拍过动画片好像。
嗯，
连苏联人都拍过魔戒，但是反正拍出来都是平平无奇，就影响很一般。直到彼得杰克逊，我就觉得这个时间点确实也很神奇，可能要过这么久之后才终于碰到了对的人来拍这部电影。
嗯，那个年代是电影特技的爆发期，就是90年代末到2000年
00年后。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是爆发期，
特效啊什么都成熟了。
哎，说到电影的话，我们之前说的哈，都是电影的这个选角特别的准确，然后但是也有让我出戏的。
谁？
就是那个精灵王艾隆
啊。
他每次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黑客帝国里面那个史密斯。
啊哦哦，对，
他印象太深
了。 这里面也蛮有名的。
是
雨果的。
雨果，
觉得这两个人我简直不能直视。可能是因为我观影的那个顺序嘛，就是我觉得史密斯在黑客帝国里面的那个形象过于印象深刻了，而且他一出场就带着那种邪恶的气息。对
对对，就是像现代戏演员突然穿了一个那个古偶装扮那种感觉。
对，在里面又是一个正义的化身，所以这个是让我有一点点出戏的。还有就是在霍比特人里面，就是他那个主演马丁，他在那个神探夏洛特里面嘛，他演华生。当时我还在想呢，我说哎呀，华生都来了，这个福尔摩斯怎么没来串一下呢？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哎，果然有他
演了死毛哥。
对，他是作为声优出现的。
是是的是的，
那条龙就那死毛哥，他的声音都是卷福来配的。我说那个龙怎么这么可爱呢？
比尔博的这段冒险也蛮好看的。
对，在看惠特人的时候，那个龙其实它是一条恶龙啊。
对，
喷火造成了很多死伤，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透着一种这个蠢萌蠢萌的气质。
话痨而已。
而且这条龙的设定就是很贪财，对金钱财宝的这个欲望特别强烈，所以一直要追着他们矮人，就是因为矮人那边一直有很多财宝，他就这条龙就一直觊觎他们。从孤山，矮人们失去了孤山之后再往北边迁移，他又追过去。这是我觉得蛮匪夷所思的，因为我们中国的龙里面不会说一条龙对金银财宝感兴趣。
所以我们中国的龙然后和西方的这个 dragon 我觉得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从形象到气质都不一样。
对，是的。 魔戒有很多很多这种很细微的点，你往下深挖的话，你发现它就像扎在土地里面的根，然后你越刨越深，里面盘根错节，特别有意思。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奇幻文学啊，也不是西方独有的。
对，我们的神魔小说也是有点奇幻文学的这个影子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这神魔小说也差不多是这一类型的。
对，你看像封神，西游，
封神榜，西游，包括我们的那种镜花缘啊，这种都有点像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西游和魔戒的这个设定太像了。你看他们都是远征军，
就有几个人一路打怪要完成一个目标。
对，
事先要设定好一个目标，然后有几个人来组队，然后一路打怪。
是的，这个也是特有意思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你看它都是一个大 IP。 你看魔戒，刚才我们说如果我们把魔戒看成一个 IP 的话，那它自身有一套哈完整的它自己衍生出来的什么精灵宝钻啊、霍比特人、中州历史，就假如我们就说哈，如果你想做二创或者是影视化的话，它是无穷无尽的宝藏。
对，无穷无尽可以挖掘，甚至你这个体系来做学术研究都是完全成立的。
对，然后你看西游也是这个特点，你看西游记本身它当然是可以拍了很多个版本哈，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肯定是小时候杨洁导演的那个六小龄童的版本，但它本身就拍了无数版。但是呢，就是它的各种里面的人物或者是设定它都可以单独拿出来，
就是衍生出来把它抽出来可以单独再拍。
是的，你看《中国奇谭》里面那个浪浪山的小猪妖，
对对对，
它其实就完全不是小说里面的故事，它只是抽取了里面的一个设定，它就可以去衍生。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游记》，大部分都是指吴承恩写的这个钦定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但是它实际上在明朝之前嘛，就元杂剧里面《西游记》的故事已经在民间，甚至在更早，《西游记》的故事在民间已经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应该说就是里面大部分的故事啊，什么包括人物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唐僧，这些都是就是老百姓在西游记成书之前都已经知道的，只不过吴承恩又对他进行了二次加工，就是在注入了、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强的这种佛教啊，禅宗啊，这种各方面，可能这是作者希望加进去他的思考，一些哲思在里面，跟魔戒还是不一样。魔戒它真的是凭空创造出来，从无到有，这个托尔金就是等于平地起了一个高楼。
对，所以魔戒这套书我的建议就是先看电影，然后但是看完电影以后一定要回来再看看他的这套书。
是非常推荐看小说，
对
美学的欣赏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它有很多比如说电影里面可能只是一个交代，比如说这个护戒小分队他们组队了，他们就要走了，就是他们在瑞恩戴尔的那一段，其实他可能只是那整个是为了要组成这个魔戒小队嘛，所以这是一个节点，到了这儿然后大家又上路了。但是在书里面其实这一段是有非常详尽的一段描写的。
对，
还有就是他们到了精灵女王那里，女王为他们祝福以及他们在那儿的一些感受。对，
是的，
我记得里面有一段阿拉贡和伙伴就说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那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此生再也没有来过这儿，就是这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啊，就是一种非常哀伤的感觉出来，
怅然若失。
那这种就是只能在书里面去体会的。
是的，还有这里面大段的诗歌啊歌谣啊，就是都很美，他们把上古的传说都融入这些这个诗歌里面。哎，我发现比尔博还挺会写诗的，在里面好几段都是他从他的嘴里面讲出来的这些诗歌。
对，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托尔金写出来的。
没错，他可能借鉴了很多这种北欧的传说啊神话啊，
尤其是他里面有一些他们这个小队就是伙伴之间传唱的那个段落都非常感人， 比如说像阿贡他可能起了一个头，他唱一段，
就是在波罗莫死后，对，他们埋葬了波罗莫，就是每个人都唱了一段。
这个是只有文字能带给你的那种美感和力量。
是的，
可能如果这个你拍到影视里面哈，就会显得有点冗长，好像这个情节怎么还不往下推进呢？
他有重复了，因为他们三个人每个人都唱了一段，这个就会显得略有点那个重复，但实际上这个艺术效果是非常好的，在书里面这个艺术效果是非常美的。
指环王啊，当之无愧是影史经典，但是它依然有没有办法替代书的，书还是不能被替代的。
嗯，
文字的力量嘛，这就是我们文学作品的力量嘛。
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解答刚才大造你的那个问题呢？
能啊。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啊。魔戒它是一部太宏大的书，里面有非常多可以去挖掘的东西，这期节目就是一个引子，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电影《指环王》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重温电影，去打开《魔戒》这套书的大门。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欢迎您转发和推荐，也希望在评论区啊收到您对《魔戒》《指环王》这些作品啊，他们和你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交流。好的，感谢大家，拜拜。
嗯，拜拜。
谢谢，拜拜。